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7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的当日，评委会主席斯派克里向法国文化部长巴什洛行了贴面礼，巴什洛又惊又喜。音乐片《安妮特》拉开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序幕。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岁生日，印度总理等人贺寿。中共百年党庆之后，《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评文章指出，中共对民主世界与人类自由的威胁日增。听众朋友大家好，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于7月6日至17日在法国南部的城市戛纳举行。电影节评委会全体成员在当天集体亮相，评委会主席斯派克里开幕前仍戴着一个印有1619数字的鸭舌帽，象征1619年第一批被俘的非奴抵达英属北美殖民地400多年。法国流行音乐界的首席歌手马莲·法默 Mylène Farmer 身穿红裙，摄影师们和记者们都围了上去，经纪人阿卢什当忙挡住了人群，让大家在台下等，因为2021年的电影节要把防疫工作做好。而开幕式走红毯的当天，评委会主席斯派克里却发自内心地向法国文化部长巴什洛行了贴面礼 faire la bise。 巴什洛是又惊又喜，这本是违反防疫规定的。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中，女性成员占据了5个席位，而男性成员只有4名。美国的女演员朱迪·福斯特受邀担任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荣誉嘉宾。巴西导演费侯飞抵法国之后，采取了自我隔离的防疫措施。他1991年来戛纳国际电影节时，身份曾经是一名记者。他告诉记者，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踏入电影院了。在纽约土生土长的美国演员基伦哈尔来到了法国戛纳参加电影节，更是兴奋之极。他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看过电影了。作为歌星，出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的主席马莲·法默吸引了刻意来看他的歌迷们。从比利时赶来的穆里尔和朱莉告诉记者，他们手里特地买了2支白玫瑰，一支送给女歌星马莲·法默，另一支将送给美国的演员朱迪·福斯特。特意从布鲁塞尔赶来的穆里尔·朱莉告诉记者，他们是在2019年的一次音乐会上见过马莲·法默，他的歌声特别是慢歌是那样的感人。在做人上，他们不论是什么时候给马莲·法默去信，都会收到回信。当记者问评委马莲·法默，在他记忆犹新的一次戛纳国际电影节是哪一次呢？马莲·法默回答说，那是1993年新西兰的导演制片人兼编剧简·坎皮恩执导的《钢琴课》获得了金棕榈奖。他说，那曾是第一名女性导演获得了金棕榈奖。记者再问，你得知被选为评委的心情如何呢？马莲·法默回答说，有的时候人生就那么一次机会，我又怎么能够错过呢？今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将是令人难忘的。音乐片《安妮特》拉开了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序幕，请听本台特派记者瑞迪发来的报道。
的确，电影节主办方显然希望借法国著名导演雷奥·卡拉克斯执导的音乐剧《安妮特》给这次迟来的电影节带来更多的节日庆典。韩国影星2019年金棕榈奖获奖影片《寄生虫》中的男主角宋康昊兴奋地表示，能站在这里是一个奇迹。 里奥·卡拉克斯作品不多，但每次都出手不凡。曾在2007年以影片《玫瑰人生》连摘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玛丽昂·欧迪亚出演女主角，与著名影星亚当·德莱福搭档，更令影片成为本届金棕榈奖角逐的实力竞争者。影片讲述的是一对各自从事演艺生涯的夫妇的爱情故事。女儿安妮特的出生，尤其是女儿的神秘天赋，改变了夫妻俩原本光鲜迷人的生活。电影节开幕式的特邀嘉宾是美国女性著名电影人朱迪·福斯特，她获得本届电影节金棕榈荣誉奖，以表彰她杰出的艺术生涯以及她在当今社会重要议题上的担当。主竞赛单元影展起步之际，海滩电影院六日当晚重新放映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这部影片21年前夺得了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电影节之后，这部影片的修复版将重回法国大小影院。戛纳电影节是电影盛会，但本届评委主席、著名美国黑人导演斯派克·里显然也希望借这次举世瞩目的国际文化活动，传达他从影生涯中始终坚守的理念。电影节尚未开始，他就高调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等人，称他们是领导这个世界的匪帮。他也不忘提及美国黑人的命运，他头顶黑色帽子上的1619就象征着首批黑奴抵达美国的年代。由于疫情，这是戛纳电影节首次在七月盛夏时举行。法国6月30日才全面解除防疫限聚措施。今晚开始的电影盛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庆祝走出封城防疫措施的节日。而此时也是法国人陆续开始度假之时，相信本届戛纳电影节也将迎来不少新的观众。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岁生日，印度总理、台湾总统及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表祝贺，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达赖喇嘛通过视频发表讲话说：“自从我变成难民起，我定居于印度，这让我充分享受到印度的自由及宗教和谐。所以我的另一项保证是，我会用尽余生致力推动印度的价值观，不以某宗教为主的世俗观点，这是我一直相当欣赏的理念，即遵循正直、慈悲心、非暴力。”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六日举行活动，为达赖喇嘛祝寿。司政边巴次仁指出，达赖喇嘛是能改变汉藏两个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中共政府错误估计形势，认为等尊者达赖喇嘛离世后，西藏问题便会自动消失。大家不要迷惑于某些人的误判，而要相信达赖喇嘛尊者是解决中藏问题的钥匙。边巴次仁还强调，珍惜汉藏两个民族在悠久历史进程中和平共处、携手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互惠共赢的中间道路政策下，呼吁中国政府无任何先决条件，对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参访中国和西藏，尽快做出积极慎重的考虑。台湾总统蔡英文六日在脸书、推特各发出中文、英文版推文，向达赖喇嘛恭贺生日。蔡英文也曾发推特感谢达赖喇嘛在李登辉前总统逝世后进行的悼念，及对台铁重大事故所表达的关心。
中共百年党庆之后，《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共对民主世界与人类自由威胁日增，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上强硬表示，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华盛顿邮报五日发表社论解读习近平的这番谈话，指出那些担忧华府鹰派正在鼓励和中国进行不必要与危险新冷战的人， 应该花点时间阅读习近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的这番谈话。社论指出，在这场活动中，习近平吹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简而言之，习近平明确表示，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将对民主世界与中国邻国，尤其是台湾，构成不断升级的威胁，因为这是历史使命与不可动摇的承诺。社论还指出，台湾应当对这样的血腥宣誓认真看待。习近平尽管老调重弹，表示要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但声称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听起来更具可信度。社论指出，应当注意到习近平的谈话意味着中国可能对邻国民主世界与人类自由构成的威胁日增。
日本的静冈土石流，一名官员表示说，热海市可能有100人失踪。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日本静冈县部分地区受暴雨侵袭，热海市7月3号发生土石流，至少19人失踪。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匿名官员称，仍然失踪的可能有100人，但详情仍然不清楚。日本放送协会此前报道说，失踪的人数有20人。日本自卫队已经派出紧急救援人员前往热海，约30名自卫队员加入了搜救工作。热海市市政府官员对大约20000户下达了疏散令，有80人被送往庇护中心。日本消防厅称，多达80户的民房已经被完全掩埋。东京电力公司称，有2830户面临断电。根据报道，意外约于7月3号早上10点30分发生，有民众拍摄到山泥倾泻发生时的情况。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土石流冲毁房屋，民众和消防员奔跑逃生。气象局的官员称，倾盆大雨源于季节性的雨风持续，静冈县和神奈川县所受的打击最为严重。政府已经对静冈县、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的部分地区发布土石流警告，一些河流的水位已经超过了危险的水平。东京市和日本中部的东海地方也受到了暴雨的影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5日晚出席视频中国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时说，现代的化道路没有固定的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他还称，实现民主有多种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据新华社直播，习近平指出，要推动各国加强发展合作，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他说，任何以阻挠他国发展、损害他国人民生活、要挟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的，也终将是徒劳的。他还表示，面对仍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要坚持科学施策，倡导团结合作，弥合免疫的鸿沟，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谈及发展模式，习近平强调说，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他说，中共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习近平表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 国家间的合作也应该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而不应以小集团政治谋求世界的霸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1年7月7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有迹象显示，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已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而北京对台湾有举起统一战线的大旗，口气是否在变软？显示这些蛛丝马迹变化的是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和汪洋同一天有关台湾的讲话。最新报告曾经显示，日本参议院相当关注台湾有事的话日本怎么办的问题，甚至将台湾离岛的事态也纳入了预测，并讨论台海战事对日本安全的影响，显示日本最高民意机构对台海的安全情势已抱持明确的危机意识。此外，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如果侵犯攻击台湾，日本依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有可能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如果台湾发生大问题，很可能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有关，因此美国日本一定要一同防卫台湾。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舒孝煌评论指出，日本会如此关注台湾海峡的安全，原因在于从南海到台湾海峡或台湾东部海域一路往上，对日本来说是经济及能源的海上命脉，更是重要的经贸交通线。如果台湾遭到攻陷，日本的海上能源交通线将被截断，影响巨大。除此之外，台海的稳定对于日本西南区域的防御也相当重要。如果台湾遭突破，日本将面临中国难以预料的军事手段。美国基于美日安保条约，希望日本的态度更加明确，让日本的战略已从过去的模糊日益清晰。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指出，中国军力已达到临界点，也就是拥有发动区域战争的能力，而日本身处第一岛链的位置，对于中国威胁更有体悟，因此从日本副首相此次发言，证明日本已从战略模糊走向建设性的战略清晰。对于麻生太郎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的表示，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指出，乐见并欢迎国际社会及各界友人持续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台湾位处东亚第一岛链的重要枢纽，在区域稳定及繁荣上扮演关键的角色。欧江安说，台湾政府将在既有深厚基础上与理念相近国家紧密合作，捍卫民主价值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努力维护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7月5日同一天，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北京召开的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说，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凝心聚力的工作更加繁重，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更加凸显。汪洋最后说，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的力量，团结台湾同胞，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了解中共话语的人都会感悟到北京使用统一战线的多重含义。 既有寻求共识之意，也包含相当的欺骗性，但这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七一庆典上的讲话语气相比，还是委婉得多。习近平七一讲话提到解决台湾问题时，除了重申推进统一、粉碎台独之外，还罕见地说道，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引发了现场长达23秒的掌声。习近平所说的任何人，针对的对象不完全是台独，而是暗示性的针对台湾、美国或是其他民主同盟国家结合起来，为台湾的主权地位对抗中国的反击，有特别的意涵。从美日峰会、美日二加二会谈、美韩峰会到日澳二加二乃至七大工业国峰会，都提及了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湾问题已经从两岸层次升至国际议题，面对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习近平选择激化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手段，威胁国际社会的任何人。令人意外的是，才过了四天，在汪洋讲话中，台湾问题的讲法就似有降温、降调的意向。不过，以史为鉴的台湾尚不领情，因为他们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最不感冒。台湾陆委会回应汪洋讲话指出，中共以统一战线手法应对其内外部问题，其本质仍是打压社会的自主性与多元化，巩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对外持续扩张中共对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的影响力，扩大对台统战工作。台湾陆委会还呼吁中方正视两岸现实，尊重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坚持，唯有放弃强加的政治框架及军事动向，正视台湾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重要倡议，方有助于两岸关系良性互动永续发展。据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1日中共党庆当天公布的一项民调，高达89%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不是反感就是无感，只有约1/1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这无非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处在一种冰天雪地之中。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倾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电力公司的中国梦似乎真的结束了，这是星期二《法国世界报》的一个标题。该报驻北京记者勒梅特7月6号星期二在他的专栏文章中表示，发生在中国广东台山核电厂里的小事故可能会对法国与中国的工业合作产生影响。相关的文章写道，6月14号以来，法国电力公司中国区负责人傅凯德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就一直都联系不上。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中国一家核电厂里发生的一个应该是不大的技术事故，却对法国电力公司来说变成了一场绝对的危机。世界报刊出的这篇文章把这场危机比喻为是一颗基舒炸弹。文章说，基舒炸弹来自美国。6月14号星期一，当美国总统拜登还人在欧洲的时候，美国电视 CNN 宣布，法国的法马通公司几天前通知白宫说，位于中国最南部的台山核电厂里存在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为什么是法马通呢？因为台山核电厂是以法国的 EPR 模式建造的，法国电力公司持有台山核电厂 30% 的股份，而法马通是台山核电厂的主要建造者之一。 法马通集团在其网站上表示，台山核电厂是法国核工业签署的最大商业合同，甚至还是民用核电历史上最大的商业合同。这一项目加强了法马通在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市场之一中国市场的存在。为什么法马通告知的是美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复杂了。根据法国《费加罗报》，台山核电厂出的事情实际上是法马通提供的燃料棒泄露了。负责追踪这一事件的法国工程师把事情告诉了一位美国同事，因为在法马通是其美国子公司管理法马通集团里发生的一切事故的数据库。问题是，台山核电厂的大股东是中国的中广核集团，而中广核被列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因此要想处理这一事件并帮助台山核电厂的话，美国人需要获得白宫的批准。法国电力公司的在巴黎的对外联络人员试图灭火，并解释说事故是个小事故，而工业灾难才是重大的。法国《世界报》刊出的文章写道，事件的发展显示了，作为台山核电厂 30% 股东的法国电力公司，在这一事件上是发不出声音的，因为他没有被告知出现的技术问题，也没有能够获得特别董事会的召开。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切事情都是力量较量的结果，很自然，少数股东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台山核电厂是于2018年投入使用的，是中法合作的旗舰。台山核电厂这个第三代 EPR 核反应堆是第一个实际运行的 EPR 核反应堆。专家们称，问题的根源可能在于在法国进行的燃料棒的制造，或者是燃料棒的运输和安装，甚至还有可能是 EPR 核反应堆存在设计缺陷。如果问题出在法国，中国人是不会高兴的，中国人有可能会让法国为美国刚刚对中国的羞辱付出沉重的代价。文章写道，巴黎通过华盛顿获取北京的信息，这让中国丢脸，这是冒犯了君主罪的，因为它显示了在中美技术战中，不管愿意不愿意，法国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很明显，如果台山核电厂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建造的话，燃料棒的故障就不会被传递到美国总统的办公桌上了。世界报的文章认为，前身为阿海法的欧安诺近20年来一直希望把他的核处理厂卖给中国，现在看来欧安诺的希望是要破灭了。文章继续写道，从长远来看，法国电力公司在中国可能不会一直是强大的存在，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像其他领域一样越来越不需要外国人。1月30号，中国国家核工业集团公司宣布，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他在没有任何外国合作伙伴的情况下，他建造了他的第一座第三代核反应堆。而在法国的计划建造第三代 EPR 核反应堆的弗拉曼维尔，奠基是在2007年，可至今仍然在建设中。中国学生正在超过他年迈的老师吗？不管怎么样，法国电力公司的中国梦似乎真的是结束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
今年5月，一份被美国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引用的警察数据，令加拿大温哥华名声大噪。 温哥华警方在2020年立案的反亚裔仇恨犯罪数量竟超过美国十大都市之和，平均每两名亚裔就有一人遭遇仇恨事件。5月7日美国彭博社发布长篇调查报告，这是北美反亚裔仇恨犯罪之都。加拿大国家邮报12号转载此文时改为温哥华为何沦为犯罪之都，并在副标题中注明长期的歧视性官方信息造成紧张气氛，令仇恨在疫情中大爆发。在该份排名中，加拿大三大城市都黑得亮眼，温哥华、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其中尤以温哥华为甚。去年全年该市警方录得98起反亚裔仇恨犯罪，比前一年增长8倍，是排名第三的纽约的3倍，而后者人口是温哥华的10多倍。彭博社指，人们都说温哥华是亚洲以外最亚洲的城市，1/4的居民会说中文，按理说种族主义不会在这里流行，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民怨已经累积了数十年，新冠疫情只是种族仇恨的导火索。2020年初，随着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外，温哥华就开始抵制亚裔社区，因为它与中国大陆的直飞航班多过美欧任何城市。尽管数月后人们发现温哥华疫情主要感染源来自欧洲、加拿大东部和美国华盛顿州，但亚裔还是受攻击，被骂病毒传播者，滚回中国，唐人街建筑物被涂鸦上种族主义字眼等，并很快恶化到个人袭击。92岁的老人被扔到街上，光天化日下妇女在车站被人殴打头部。更多的事件没有报告警方。温哥华民调机构 Insights West 4月9日的调查显示，近半人相信情况还将恶化。其实当地华人在疫情中有卓越表现，在华裔人口占比高达 54% 的列治文市，人们在大温地区没有出现病例前就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一年多来感染率极低，仿佛不是身处温哥华都会区，而是在人烟稀少的鲁纳武特地区。加拿大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赞扬列治文华人为遏制病毒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个信息误导是关于华人财富及购置房产。报告指，加拿大亚裔一度被蔑视为下等移民阶级，现在却越来越被视为腐败的财富精英，这引发新的仇恨。报告以李嘉诚为例，1988年他收购了1/6的市区物业，以一栋栋玻璃摩天大楼公寓改变了温哥华的天际线，但他的房产只面向香港买家，不面向本地市场。当年3月，温哥华商业杂志《公平》在封面上惊呼，温哥华正成为香港郊区。1990年代，愤怒的温哥华人还因这些怪兽式的住宅破坏了传统白人富人区的美学，举办过听证会。然而到了2010年代，当美国人在温哥华拥有房产的数量4倍于港人时，当地人却没有怒气。2014年温哥华房价再度飙涨，双位数涨幅超过纽约和伦敦。因房地产经纪以中文在公共汽车上做广告，以及对开名车招摇过市的亚裔留学生的渲染，卑斯大学被冠以名车大学和华裔亿万富豪大学的绰号。报纸充斥着亚裔买家在竞购中以鼓鼓囊囊的现金击败当地人的故事，以及被业主空置的公寓楼及豪宅在黑夜中尽显荒凉的描述。2015年反对派议员戴维·埃比发起对3个富人区的非英文姓名房主的研究，结论是华人买家以避税、转移资产和获得不公平银行融资推动市场。尽管该研究只针对当年42000笔交易中的172笔，但其结论广为各界引用。今年4月，已升任卑诗省检察长兼住房部长的埃比道歉，承认他有争议的研究伤害了华人资本。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戛纳电影节开幕当日，评委会主席斯派克里向法国文化部长巴什洛行贴面礼，巴什洛又惊又喜。音乐片《安妮特》拉开第7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序幕。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岁生日，印度总理等人贺寿。中共百年党庆之后，《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共对民主世界与人类自由威胁日增。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由瑞迪主持。
各位听众，被看作是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戛纳电影节7月6日晚再度拉开帷幕，这将是新冠疫情以来首场全面线下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带着去年因疫情而无法举行的不甘与缺憾，第74届戛纳电影节主办方誓言要将本届电影节办成珍藏版。从官方评选片单以及平行单元的片单来看，这次几乎合二为一的电影节的确将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电影盛会。首先，本届电影节放映影片的数目将远超过往年。由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干扰，去年的戛纳电影节未能如愿举行。今年的主竞赛单元虽然只有24部影片，只略微多于往年，但非竞赛单元以及特别展映栏目的影片都明显加长。电影节还特别增设了戛纳首映栏目，12位知名电影人选择了将他们的创作带来这里展映。为了凸显电影节的环保承诺，电影节也特别安排了6部环境主题的影片，这就使得只是官方评选片单就有上百部电影。其次，这次迟来的电影节并非只有数量，尽管新冠疫情阴影犹在，但本届电影节可以说是强手云集，明星荟萃，不少人都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比如20年前摘走金棕榈奖的意大利导演南尼·莫莱蒂，多次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法国导演雅克·欧迪亚，曾在2010年捧走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泰国导演阿比查邦·韦拉斯哈古，都带着他们的新作入围主竞赛单元。美国导演韦斯·安德森执导的影片《法兰西特派》几乎本身就是一次迷你电影节，多位世界著名影星在片中担任角色。这部影片去年就已经杀青，但特意等到今年来戛纳参展。作为开幕影片的安妮特，是一向出手不凡的法国导演雷奥·卡拉克斯执导的一部音乐片，曾在2007年以影片《玫瑰人生》连摘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的玛丽昂·戈迪亚出演女主角，与著名影星亚当·德莱佛搭档。影评人对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的新作《圣母》也多有期待。这届强手云集的电影节上也不乏华语电影，奥地利华裔导演陈意义执导的影片《寻找》和中国导演纳加索的影片《揭瓦尔》入围一种注目单元，中国导演温世培的第一部长片《热带往事》入围特别放映单元，由包括新加坡导演陈哲毅在内的世界各地7位导演合拍的短片集《永恒风暴之年》也将在这个特别放映单元首映。中国青年导演魏书君带着新作《永安镇故事集》第3次闯关戛纳，将在导演双周单元参赛。在短片竞赛单元，则有中国导演乌浪的《雪云》和香港导演唐毅的《天下乌鸦》入围。在影评人周单元，也有2部中国短片，一个是赵浩执导的《访客》，另一部是邹静的作品《朵莉》。中国导演赵亮的纪录片《无趣来处》将在官方评选片单的环境主题特别展映单元亮相。2009年，赵亮也曾带着纪录片《上访》入围戛纳官方评选片单的特别放映单元。他可以说是中国少数继续坚持独立拍片的电影人。此外，中国女导演王琳的长片《水边维纳斯》入围平行展映单元的独立电影推广协会单元。从数量上说，华语影片肯定了自己的存在，但没有一部影片得以进入主竞赛单元。参展导演大多是新生代，香港只由一部短片作为代表，台湾则只因影片《寻找》在台北拍摄，并有柯震东、林哲熙等台湾影星担纲，而不完全是本届影展的旁观者。华语新生代电影人能否在本届强手云集的电影节上异军突起，值得期待。本届电影节开幕首日的夜晚，传统的海滩影院将放映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佳作《花样年华》，令人回想起华语电影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的年代。这部影片被称作是电影史上最出色的浪漫爱情佳作之一。去年是该片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最高技术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20周年。电影节原本去年安排影片的修复拷贝版本在经典单元全球首映，但最终因为疫情而改在今年同步全球公映。电影节之后，花样年华将重返法国大小影院。由于疫情，本届电影节其实一直充满不确定性，但随着开幕日期临近，电影节不仅片单不断加长，而且一些此前原本并未计划前来的电影人显然最终难以抵御戛纳红地毯的诱惑，改变了主意。本届电影节注定将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盛会。著名美国导演斯派克·李担任评委主席，这是戛纳电影节创办以来的第一位黑人电影人担任评委主席。他可能也是戛纳电影节任期最长的一位主席，因为他本应在去年主持评选活动。戛纳电影节回来了，但其实他从未真正离开。去年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颁奖活动，但主办方在2000多部报名影片中评选出了一个有近60部影片的推荐片单。由香港7位著名导演合作拍摄的短片集《七人乐队》和中国大陆导演魏书君执导的《野马分鬃》均榜上有名。戛纳电影节恢复举行，但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洗礼，尤其是疫情期间流媒体平台风生水起提出的挑战，电影艺术以及电影节未来将如何发展仍有待观察和思考。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今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大庆，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政党以及执政期最长的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为庆贺百年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活动。活跃在海外的各捍卫人权组织和民主人士则发起了不同形式的抗议活动。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如今全面掌控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至高权力。中国官媒在中共百年大庆的前夕刊出近10万字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除了中共百年的丰功伟绩外，并没有提及建政后实施的清洗、镇压、大饥荒、文革、六四惨案等重大事件的数千万受害者。这是对历史的疏忽，还是对历史的改写？如何评判中共的统共模式？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观点。永忠先生，您好。
你好。
中共百年大庆之际，海外许多捍卫人权组织举办了多种活动，您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请谈谈各人权组织和民主志士最大的愿望和诉求是什么？
这么说吧，首先呢，报通呢在前些天说，我看建党百年的第一件事，应该说向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需要中国政府表示歉意可说是一个字，难，难以上青天。我们祖上自古有罪己诏，指的是古代君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以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向天下发出一种口谕或文书。民主国家领导人就有这样的胸襟和大度当待的啊。比如6月19号，德国总理迈克尔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德国将永远牢记二战的历史，德国也将永远为历史上的过错负责，每个德国人应当为入侵苏联而感到羞愧。迈克尔就敢于站出来替希特勒背黑锅，向俄罗斯人致歉。他还呼吁德国与俄罗斯需要开启对话，正所谓官府无为我为之。今年海外有2位女将，原中共党校蔡霞教授、原青海省政协委员，他们俩登高一呼，发起筹办与组织全球连线， 中共百年108小时的研讨会，6月27号至7月1号在竭力于联决战中致四人战斗檄文。他们呢这么表示，中共自建立以来，战争屠戮，人祸不断，生灵涂炭，100年来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残酷杀鱼斗，造成数千万国人非正常死亡，数亿国民深受其害。中共挟一党治私，绑架全民与国家，使全民陷入血冤苦狱。习近平更是重披毛氏龙袍，横征暴敛，恃才骄皇，对内大兴文字狱，严控社会，民主宗教备受压迫，对外战狼四霄，失信于国，致使香港不复繁荣。更有甚者，隐匿武汉疫情，致使瘟疫肆虐全球，数百万生命国难。中共自无道，实非一国一族之事，乃全人类之大敌。参加讲座的范围遍及世界各国的学者、专家、政要、各族的民主运动领袖等，有100多人参加了演讲。连线视频讲座，大家针对中共百年来恶行的累累罪孽与血债进行了揭露、声讨、剖析与批评，告示天下，这气势、这征兆完全是别出心裁，开启了海外民运的新思路、新系统、新模式、新方法，着实令民族志士们感佩铿锵与激昂。要问此项目最大的愿望和诉求是什么，用王瑞琴落地有声的豪言表达，灭共是此生的志向，这也是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理念、志向和目标。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7月1日在天安门的庆典活动中发表讲话，谈及香港议题时表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您认为如今这番讲话的意义何在？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呢？邓小平的解释就是继续沿用原有的法律体系，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市民继续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入境自由、示威游行自由。邓小平很形象地表达到，保持马照跑、鼓照吵、舞照跳的歌舞升平景象。而眼下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被习近平以港版国安法颠覆了，可说是一国消化了两制，新闻自由被事实上封杀了，敢于批评北京中央政府的苹果日报、开放杂志、真名杂志等媒体纷纷倒闭，无疑是专制制度取代了民主制度的结果。所谓的国安法强加给了香港社会与市民，造成相应的社会管理条例、法规等改变造成的。港人治港严重萎缩，又受到限制，被北京政府认可的港人才能治港。出入境自由、社会游行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与杜绝。
中国共产党在70年的执政期间犯下过很多错误，包括毛泽东本人。但是在百年庆典前发表的中共建党百年大事记中，却忽略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大批受害者。您对此作何解读？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记显然是有严重的错误，比如掩盖还涂抹了中共政府造成的错误和罪孽，最近法广等海外各国的媒体都已严肃指出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中共官方80年代自己定义的10年文革耗却，即造成国家建设与民生凋敝等，都被抹平和涂抹了。对于89年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大事记的表述是他们平乱、平暴、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这些都严重的 在大肆集中消灭了。第二个呢，他们其实在篡改真实的历史。大肆集表示，我们知道八月一号建军节，南昌起义的建军节是以周恩来什么什么这么表述，是江西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事实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武装起义是1926年11月的鲁迅起义，而且呢，当初的领导人是有杨岸桕、刘伯承、朱德、吴玉章等领导，也是20000余人向国民党打响真正的第一枪。所以呢，比如说八一建军节你定了就定了，可以不修改，但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历史真相应该严肃的更正。那么习近平不愿意把自己中共历史上犯的错、犯的罪，或者对人民制造的很多的罪孽都不敢来说，不敢来证实，而通过这样的手法把它抹去，实际上这个心胸是特别的狭窄，人民是不服的，在西方社会，在民主国家都是不可能得到承认的。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拥有党员9000多万，统领着14亿人口的大国，如今它在百姓心目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我也观看了北京天安门之前的七一活动，最大的感觉是北朝鲜化，这模式、这个排场和众口一词完全是金日成广场上的翻版。听蔡霞教授和李传良先生他们解释到，虽然呢是9000万，表面上看他们众口一致好像非常的拥护，虽然9000万党员，但党心揣在每个人的胸腔里边，绝对是各有各的打算与心思。官方与民间的矛盾与冲突积重难返，难以调和，绝不像天安门广场上展现的那么怀疑而欢庆。杨家式的仇恨隐匿在整个社会里边。冯崇义教授呢，他说明杨家式的官方对峙与冲突应该不少，但毕竟是单一与个体性，难以形成片与势。我的意见呢，是能够促成民间反共力量形成片与势，我们是否想过有两个难点。一个是新人法，中共建政之初，中共元老陈云道出了取消新闻出版自由的深层原因。他说，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人法，我们共产党人抓他的小辫子，钻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了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第二个就是出入境自由，上世纪20、30年代，周恩来、陈文艺、邓小平、李立三、朱德，他们在法国、在德国留学时，在国外示威抗议北洋政府，即刻遭致逮捕与遣送回国。当年的北洋政府，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基本上做到了出入境自由。所以呢，中国革命呢，得到了像苏联等外国力量的支持，也是国际力量给中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而今天呢，我们在西方举行示威抗议活动，正好翻本，得到外国的警方、民主国家的警方维护和协助。而另一方面，民主人士自由出入境是完全被剥夺了，应该中国政府也是吸取了当年共产党钻了国境线的控制的经验。所以说，新闻法的缺失与出入境自由的限制，使得海外民主人士进入故国运作，聚合反共灭共的民间力量组合难以成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环节的漏洞。但是蔡教授、李先生还是非常有信心。蔡教授说，东德东欧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的变局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一定会实现于步入宪政民主的国家行列，整个大的民主趋势就是这样的。而整个活动当中能够参与进来的人都是抱着信心、抱着希望来参加的。
谢谢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暑假假期已经开始了，上个周末已经有第一批民众出去旅游。根据法国民调公司伊夫普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夏天的到来，有 69% 的法国人害怕在假期期间外出离开住处。这些法国人担心离开家或者是公寓去度假或周末时，家里会遭到小偷窃贼的闯空门。自2006年公布的上次民意调查以来，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当年的调查数据已经显示，有 45% 的法国人表达了这种担忧。对入室盗窃的恐惧，这种犹豫不决出门度假的核心问题，是 40% 的法国人表示他们经常害怕被窃贼盗窃。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只有五分之一的法国人亲身经历过，但42%的人通过亲戚朋友经历过的方式，可说体验过了。担心自己的主要住所被他人闯入占用的情况较为显见，这只涉及了27%的屋主和26%的租屋房客，但在个人的第二住宅的这个调查比率上升到了40%。入室盗窃的情况让法国人越来越担心，城市贫困阶层普遍存在这种恐惧。这些对家庭入侵的担忧涉及背景非常的多样化，然而他们更多的出现在低收入城市人口中。44%的法国领薪人员表示他们经常害怕被抢劫，而高管和更高的知识分子的职业者占了39%。49%的贫困类别收入约低于894欧元，也有这种担忧。而最富有的类别月收入超过了24,065欧元，只有33%。然而29%的富裕阶层人士表示已经遭遇入室盗窃，而最贫困阶层的这一比例为24%。公共部门的员工也比私营部门的员工更加害怕遭到入室盗窃。根据调查数据显示，47%的公家机关员比对比是40%的私人企业员工。这种恐惧在市中心比郊区更常见，市中心有47%的居民有这种恐惧，而富裕的郊区和偏远城镇的民众则有41%，工人阶层郊区的居民则有30%害怕。最后最担心的人群是年龄层，在35岁到49岁之间占了48%，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总体上来对于入门盗窃的情况不太担心，占了25%。如果说2000年被盗窃的恐惧情形比较罕见，那么没有任何中间的调查可以知道它是否会继续的线性持续增加，一直维持到2021年。另一方面，仍然是根据法国伊夫普的调查显示，71%的法国人有这种感觉，最近几个月来盗窃案件有所增加了。近年来在警方和宪兵记录的入室盗窃的数字背道而驰的感觉是，如果这些数字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确实增加了，那么他们随后趋于稳定，并且自2017年以来趋于减少。2020年从逻辑上来讲，入室盗窃案件减少了，因为新冠疫情实施的封锁禁闭和疫情的状况迫使法国人更多的留在自己的家里。自2009年以来，法国从未经历过如此少的入室盗窃的案件数目，统计为175054案件。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谢谢我们的法国同事索菲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